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789页，789页，倒数第四行，课题：延迟境界。经文只有两句：持住境界，坚守不犯。念老的注解也很简单啊，解持住境界，坚守不犯，此皆观经之具足戒心，或者是具足中戒不犯为宜，盖无戒则同漏气，虽勤念佛了也难圆满。这一段文跟注都不长，可是意思非常深，大家知道佛法的教学是有四个阶段：信、解、行、证啊，当然信摆在第一位，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啊，不信他就不能入门啊。如何让别人相信，这个事情难了。200年前不难，佛教从汉宁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到中国啊，到2067年就满2000年啊，现在很接近。这2000年当中，世世代代国家领导人带头啊，从前的帝王，他们信，他们解，他们信，还有少数帝王真的。不容易啊，学佛在社会上你处处看到榜样，学的人多，所以信这个字不难，信的人很多啊。 比儒道都多啊。啊，可是最近的两百年出问题了。啊，应当是从慈禧太后开头。啊，慈禧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都不尊重。啊，中国人所说的上行下效。啊，最高的领导人不重视了，人民对这个也不会重视。领导人的影响太大了，古人所讲一人兴邦，这一人就是国家领导人啊，他可以把这个国家兴旺起来，也可以能够把这个国家灭亡掉啊，看他带的是什么头啊。慈禧把清朝灭掉了，啊，那你看他戴什么头？对传统文化不重视，不尊重。在他之前，国家重大的事情，问谁啊？问这些大臣。问人啊，慈禧太后不问人。啊，历代的祖先都向世间跟出世间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去请教，宫廷里面礼遣啊，儒释道三家的学者专家，宫廷里面讲经教学，皇上带着嫔妃文武大臣来听课啊，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些讲义资料都在四库全书里头啊，四书五经在宫廷就怎么讲的讲义在啊，我们能看到当时听课的是帝王，是文武大臣啊。那么慈禧把这个制度废除了，不再找这些人啊。他问什么？他问神，他喜欢驾机服鸾，国家大事通通在祈坛祭坛里面去请教，让鬼神来指导他，把他的国家指导的灭亡。啊，死的时候后悔莫及。啊，造成的影响一直影响到现在。啊，所以清朝末年最后的这一百年传统文化走下坡。啊，这就是制度废除了啊，不再像这些有德有学的现在所讲专家学者啊，不向他们请教了啊，信鬼神迷信呢啊，因为慈禧这样的一个做法使传统文化儒释道在民间的信心动摇了，步步走下坡，到清朝亡国民国建立啊，这个一百年 面讲的人都没有，清朝末年还有讲的人，没有行的人啊，有讲不做了。民国以来说，讲的人都没有了，佛教讲经没有了，道教讲经的人也没有了，儒讲学的人也没有了，只限于在大学中文系历史学系，这学系里头有很少数很少时间这个空，没人教了。而且呢，教育不重视了，社会也不重视了，造成今天整个世界混乱的局面，不是没有原因的。衰在哪里呢？衰在戒律。儒家的礼没有了，儒就没有了；佛家的戒没有了，佛也没有了；道家的因果没有了，道也没有了。你看现在，不要伦理，不要佛法，不要因果。今天社会动乱怎么办？这个问题非常严肃的问题，有没有人能解决呢？没有人。联合国从70年代1970年代开始召集全世界的学者专家来研究来讨论，一个主题，消灭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这个会议直到现在还在开，一年开很多次，投进去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计其数效果如何呢？大家都看到冲突的频率年年上升冲突带给我们的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这40年来我们很有幸能够参加了十几次，对他们了解，现在这些专家学者乃至于一些国家领导人对这个世界还会有没有和平，冲突会不会化解，信心没有了早年我跟李炳南老先生学佛学经教，他老人家往生的时候，往生前一天，下午对他身边的人说，世界乱了，诸佛菩萨神仙下凡也无可奈何，我们唯一的生路 就是念佛求生净土。老人最后的遗言，第二天早晨大概五点钟就走了，最后的遗言啊，台中同学打电话告诉我，啊，能不能化解呢？答案是肯定的，能。问题就看我们怎么做法。学记里就说得好，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从哪里教起？从持戒教起。那么今天所有的教学都把持戒给忘掉了，持戒给边缘化了，不重视了。啊，戒没有了，佛就没有了；理没有了，儒就没有了；因果没有了，道就没有了。今天有儒释道之名，没有儒释道之实，你这问题多严重！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即使想学戒，没地方学，找不到真正持戒的老师啊。学经教的有，学理论，啊，真干的人没有，戒律是真干。啊，所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前途，对于佛教一片茫然。我们只有能力救自己，没有能力救别人。啊，今年年初，台湾一个老同学来看我，我们三十年没见面了。啊，三十年前他大学刚刚毕业，啊，参加李老师的内典研究班。这个研究班是李老师晚年所办的一所学校，啊，培养佛门的弘法人才，学生只有八个人，他是其中之一。啊，上课的老师有六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啊，没有想到这个同学以后他出家了，语言书生，啊，他是台湾当地人，当地的寺院老和尚护持成就他，他专攻戒律，落实戒律。啊，老和尚圆寂之后，这个道场就交给他了。啊，他有这一块宝地在这里扎根呢。三十年如一日，专攻戒律。 大概今天在中国讲戒律，这是第一人，没有第二个。他来看我，我知道了，非常欢喜。啊，李老师在台中讲经教学38年，没有白教。只要有一个人能够撑住，发脉了不会断了。啊，我希望他能在台湾办一个戒律学院。他现在有60多个学生跟他学。那我劝导悟空法师到那边认真学学经，将来马来西亚的汉学院、斯里兰卡的佛教大学都要开戒律学院，基础不从这下手，佛法就断绝了。啊，难得这个法师是国清法师，啊，培养一批人，将来就是戒律学院的老师，啊，戒律我们看到了，回过头来再看儒跟道。儒家的理根本的典籍是三理：周礼、仪礼、礼记。有没有专攻的？有读这些书的，我知道，但是没有心，没有能把所学的东西落实到生活。啊，落实在生活里的是什么呢？儒家称为小学。小学的内容非常丰富，伦理道德是最重要的，而道德的核心是孝顺父母。孝道啊，有孝有敬，儒家就有根了啊，敬啊，敬长辈，长辈的代表是老师啊，尊师重道啊。圣贤的学问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孝跟敬，你才能学得到。啊，没有孝敬这个条件呢，孔子来教你都没用，释迦来教你也不会有效果。跟现在一般学校条件不一样啊，现在学校学的是科学技术知识，这个没有孝没有敬，先能学得到。圣贤学问不行，它是智慧啊，没有这两个基础就完了。所以现在我们参观国内外许许多多的学校，我们心里明白，老师跟学生都缺乏孝敬二德了。那么换句话，教的人有问题，学的人问题更大，这怎么办？啊， 海内外都有热心人士办论坛，时间短啊，三五天是好事啊。这是什么？这只是宣传传统文化，让社会大众慢慢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啊。如果没有这些论坛呢，社会大众根本不知道啊。佛法讲呢，阿赖耶里头种一点善根，知道这回事啊。认真学习呢，那就很难得了。学习当然有一定的困难啊，为什么呢？没有学习的环境啊。今天社会跟传统的教学完全是相反的啊。你讲孝没有孝的样子啊，所以论坛里面有几个真正做到孝道啊，去表演去演说啊，大家知道真有这回事情，有个印象啊。那么再就是宗教教育，宗教要深入去研究它到底是什么，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真正把宗教回归教育，可以弥补现在学校教育之不足，学校教育缺乏伦理道德因果跟圣贤教育，这些东西宗教里头有啊，但是现在信仰宗教的人他不深入去学习啊。宗教原本都是教学，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社会教育，它是伦理道德教育啊，它是一门高深的哲学教育啊。现在人不学了，把经典放弃了啊，经典供在书橱里头，没人去看了啊，把它当作形同佛菩萨形象一样看待。哦，这是三宝，佛像代表佛宝，经典代表法宝，那么出家人就是僧宝啊。三宝个个独立了，个个不往来了，变成这种样子啊。所以给社会大众一般的印象，宗教都是迷信，宗教都是骗人的啊，产生负面不良的影响，这都是事实我在没学佛之前也是这种想法看法，所以对宗教不接触。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哲学，26岁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我很感激他，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 从西方哲学讲起，从康德讲起，讲到中国，讲到印度，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我从这一门课里面认识了佛教啊，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些话从来没听过，没人讲过。那我们在这个单元里头认识了佛教，那我对这个产生浓厚的兴趣。老师告诉我，现在的佛教不再寺院，200年前你学佛出家人确实有道德，有学问，有智慧，你能学的东西现在不在寺院或者在哪里了，在今天。为什么没有人肯学？经典保存在这个地方，你真正想学，你要去研究经典啊，指出这一条道路给我。这个指示非常重要啊！我不知道这些情况的话，我到寺庙请教法师。法师所说的跟方老师完全相违背，我会产生怀疑。甚至我会退心啊，方老师把佛教看错了，得幸亏他说出来了啊，我心里很明白。那么学佛从哪里学习？当家大师告诉我，戒律很重要。啊，戒律是什么？我们在净业三福看到了。啊，就是我们前面所读的。啊，这个是佛陀对弟子最根本的教诫啊，必须要遵守。这个三条是最高修学指导原则。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是善业。啊，这是佛对弟子要求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不能做佛的学生。啊，做佛的学生必须具备这个条件，很严格。我们今天说皈依三宝，找个法师做个仪式，是真的吗？没有这四句条件，佛不承认的，那皈依真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具足这个条件，佛承认你。啊，你有资格做他的学生。啊，那么可以行拜师礼。第二条就是入门。啊，入门的时候， 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违喜。啊，接受学佛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三规，我们开经的时候念的啊，皈依佛而受持啊，皈是回头，依是依靠。那佛是觉悟的人，那我们过去迷惑颠倒，从迷惑回头，依靠觉啊，真正的依靠，依靠自信觉，自信觉就是佛。啊，释迦牟尼佛觉悟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我们可以依靠他，依靠他怎么样？我们自己要做到自心觉，这才叫真正皈依。啊，所以佛法里面讲信，不是讲信他，信他你一辈子是依赖。那别人走你怎么办啊？佛教我们要依靠自己，不能依靠别人啊。佛自信觉了，我们现在讲，我们现在自信迷，所以佛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依照这个榜样学什么？学自信觉，跟他一样，是这么个意思啊。所谓的师父临进门呢，修行靠个人呢。你自己不认真的干没用啊。啊，从三规开始，三规是概念，是智慧。你跟谁学？啊，那么现在佛陀不在了，自信就在哪里？在经典。啊，经典很多，要看自己的程度，看自己的欢喜，你喜欢哪一部，这部经典程度我能够接受啊，对我呢不太深也不浅啊，玄定呢就是一部，不能搞懂啊，这一部经呢，这一部经帮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一门。中国古人讲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不要改变，就这一门。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一门是你的心集中了，不散乱。啊，心能够集中不散乱的，这就是禅定。定久了，自然开智慧，智慧开了，经里面什么意思完全明了。为什么？经佛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我现在见到自信了，我对于经典上所说的理解的程度跟佛完全相同，不会有一点差错。那这个方法传了1000多年，现在人不要了，不懂这个方法，不能接受这个方法。啊，现在人有个概念说要广学多闻。光修的问不能解决问题。我走进莲花阁，大概也是佛菩萨安排的。要不然说，对于这个世界许多事情啊， 茫然无知啊。啊，这个地方就看看全是各国的精英专家学者。啊，现在社会问题摆在面前。啊，大家都知道冲突不好，怎么样解决冲突？怎么样恢复世界社会的安定和谐？啊，这个题目摆在这里四十多年了，到现在不能解决。什么人能解决呢？智慧能解决，禅定能解决，啊，也就是佛家讲的戒定慧能解决，但是没人相信。啊，那要怎么办？一定要科学的精神，第一桩，拿证据来，我就相信。没有证据，我不相信。啊，所以联合国的会有逼着我，我要拿证据给他看。我们2005年年底，啊，实际上是2003年，2006、2007、2008，我们在汤池小镇做实验，给联合国看的，我们做成功了。啊，所以2006年的10月，我们在联合国办了一个大型活动，啊，把汤池经验介绍给大家。啊，汤池这个专题，我们的老慈上台做报告8个小时，啊，3天的展览，这些人心都动了。不是假的，可以做得到啊！啊，汤池的经验，我们的总结2句话。啊，第一个总结，古人讲的没错，人性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证明了。啊，第二个结论，我们证实了。人是很好教的，啊，我们把传统丢掉200年，我在小镇做实验，实验成功至少要2、3年，没有想到，不到4个月，成绩卓著，小镇的人良心。发出来了。啊，有良心的不好意思做坏事。收到这个效果，人人都回头啊，人人都是善人啊。啊，人之初性本善，正确的一点都没怎么说错啊。啊，我们不敢承认的。我对这些老师说，这是祖宗之德，三宝加持，绝对不是我们有这种德行，有这种智慧，不可能。啊，小镇人民听话，我们落实弟子规，真的，各国人都欢喜，把弟子规做到，变成自己的生活。啊，变成自己起心动念行为的标准，这多难得了！人家怎么肯配合你？啊，这是我们教学方法的成功。我们学释迦，学孔子，心心其言，我要教你。我自己要做到，我自己没有做到，我不能教你。啊，我们37位老师个个做到了。 啊，交从哪里交起？从下乡入户。啊，我们来表演，把《弟子规》在你家里表演，让你家里看到、体会到，人相信。啊，下乡入户，我们大概表演三个星期。三个星期之后跟大家宣布我们中心开课，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三个月收出惊人的效果，我们无法想象。啊，虽然三年撤销了，解散了，但是对国内对全世界的影响看到了，这个影响好啊！啊，外国人对中国文化重视了，啊，不敢再说这是理想，这做不到，这个话他不敢讲了。啊，只要你肯做，人民确实很好教。但是你要叫他自己先做到，啊，自己做不到他不相信你，自己做到了他相信你，他对你有信心，啊，对你有诚意，对你尊敬，他去做这个条件很容易学会，啊，持住境界，坚守不凡，无量无边的功德。啊，不在这里真正下功夫，那真的是做不到。啊，联合国这40多年来，世界和平会议没有成就。原因在哪里？没有持住境界，坚守不凡，这8个字都没有，所以收不到效果。那我们在那里表演，就是儒释道三家的根本戒，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把这三样东西通通学好。啊，外面的文字就是弟子规。儒跟道融入弟子规来教学，成功了。啊，虽然解散这么多年了，依然有10几位老师是我们最优秀的老师，啊，现在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政府同意我们办个汉学院，啊，汉学院的目的就是培养老师，培养儒释道的老师，啊，我们用古人的方法，每一个老师专攻一部，7仙10年，啊，专攻《论语》的，专攻《易经》。专攻一部，啊，10年之后，他就是世界一流的汉学家，啊，10年一部会开悟啊，不能大彻大悟，至少要有大悟，啊，有大悟，这个人是贤人呐，彻悟是圣人。圣贤 君子，这是圣贤教育。啊，这个地方办这种教育，这个地方绝对不会有灾难。为什么？圣贤人住这个地方，圣贤人的基地。啊，他们学成之后，不但救国家、救民族，他们要救全世界。啊，那么我们对这个有信心。啊，斯里兰卡是我们没想到的，以前没听说。学佛的人知道锡兰，啊，锡兰岛，这佛经上讲的，就这个地方叫锡兰岛。我们对那里知道的很少，非常陌生。啊，到那个地方去访问，真的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啊，没想到全世界还会有这么一个地方。啊，这什么地方？以佛教之国。啊，真正佛教国家，他们把佛教的戒律变成日常生活，全国人持戒，啊，坚守不凡，全国总统带头，啊，每天坐早晚课。啊，这个国家以佛治国多久了呢？2300年。啊，是阿育王的儿子女儿把佛教传到这个小岛开始，一直到现在2300年没有中断。啊，几乎每一个人对于佛教的教义都懂得，他不迷信。全国10000多个寺庙，啊，我估计至少也有7-8万出家人。这些出家人一半以上都能够讲经教学，他真教啊，每天教啊，啊，星期天是星期学校，是星期天上午，啊，8点钟到12点钟，每一个寺庙开放。法师跟大家讲解，接受佛教的经典教育，啊，主要的对象是在校的学生，啊，小学、中学、大学在校的学生，星期天一定要到附近寺庙去接受经典教育，必修课。我们听说于这种事情，啊，所以预先没通知，不跟学校说，我们突然就进寺庙，啊，去看看，哦，这个寺庙里头3000多人，啊，还学生服装整齐。啊，一个小圈一个小圈，啊，一个小圈是一个老师在教， 啊，殿堂、走廊、空地，啊，通通学生坐满。我们看到欢喜啊，他真干了，他不是假的。啊，就孩子、青少年，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都有这个严重问题，青少年的问题，斯里兰卡没有。斯里兰卡小孩都非常乖。啊，都非常喜欢学习佛教教育。啊，他们生活不富裕，电脑电视买不起，所以家庭里面根本没有这东西，没有受到现在的污染。啊，所以他们依然过着古代的伦理生活。那父亲下班了就回家，小孩放学了就回家，家里的天伦之乐啊，家里面有学习啊，接受圣贤教育，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小孩都有能力。都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应该，他懂。啊，你看那小孩相貌很有福报。啊，所以我看到欢喜，这个国家有前途。啊，办个佛教大学，他们原本有这个意思，但是一直都没有行动。啊，我去了之后，跟总统谈这个问题，总统答应了，啊，积极筹备，先把图纸画出来。送给我看啊，选择建校的地点，这块土地地主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世曾经三次在斯里兰卡讲经，这是最后第三次啊，在这个地方讲经，当时的国王就把这一块土地供养释迦牟尼佛，去写在他们历史上，这块土地地主释迦牟尼佛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建学校，这个地也不太大，16英亩啊，一个英亩是6个中国亩啊，10个就是60亩，6个6636，96亩，和中国96亩地，这地主释迦牟尼佛啊，现在已经开工了啊。那么第二个大学，宗教大学。我们希望将来斯里兰卡在这个世界上是宗教之库啊，全世界的宗教办活动啊，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宗教大学，每一个宗教是一个学院啊，有一个大型的活动中心，全世界团结，全世界的宗教真正的化解问题啊！宗教怎么产生矛盾呢？完全是误会呀、啊！ 啊，每一个宗教都是讲和平的，没有宗教是讲战争的，没有宗教是讲侵略别人夺取，没有，经典里绝对没有这个话啊，所以宗教要团结在一起，要互相学习经典，我们经典里面有的共同的，我们把它发扬光大，赶快落实，不同的暂时放在一边，不要去理它。啊，宗教可以团结，宗教可以解决问题，宗教可以促进社会安定繁荣，宗教可以带给人类幸福美满的生活。啊，希望在斯里兰卡落实，它有这么好的基础，啊，落实不困难。啊，看宗教到斯里兰卡看，学宗教到那边去学，啊，那边什么宗教都有，佛教的国家，我们有个远景，现在人说梦想，我们希望每个宗教都有一个示范地区，至少是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面居住是最虔诚的宗教徒，把他们的宗典经典，把他们的戒律完全落实，啊，天主教，我跟教宗两次都谈到这个问题，希望他把罗马建筑成地球上的天主教的天堂。人家要看天主教到罗马去看，啊，看佛教到斯里兰卡去看，看回教，我对于现在首相纳吉有建议，希望他能够把马来西亚建筑成全世界第一个伊斯兰教治国的示范城市、示范国家，能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啊，以古兰经圣训为主，全世界其他宗教好的地方融汇进去，用它来治国。联合国没做，他是可以做到的，他没做，很遗憾。啊，我们自己来努力。啊，所以这两句话是所有宗教里的都要重视，持住境界，坚守不凡。啊，收获了，那就有名无实，不是真的。啊，所以戒心比什么都重要。中国传统就靠着三个根，啊，《弟子规》《感应篇》是善心，居住这个条件，念佛必定得生净土。我们来看下面。 饶以有情，是菩萨利他心啊，饶以有情啊，我们的修学，一切的都是为别人，不是为自己。为别人真正成就自己，为自己呢，自己有自私自利，有损人利己这种行为发生啊，那就错误了。所以大乘教里头最重视的就是饶益有情啊，有情是指人类，范围在扩大，包括畜生类，再扩大包括天地鬼神，这都属于有情。那我们对它要有好处，要有益处，不但有好处，有最大的好处，有最圆满的好处，叫饶。那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为什么？是为一切有情众生真正永远的离苦得乐，就为这个来的。没有丝毫为自己啊，啊，真正是毛主席所说的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佛的心量比他大啊，他为人民，这个人民是指中国人民啊，佛法讲的这个众生呢，有情众生呢，是整个宇宙的，为全宇宙有情众生服务，这是佛菩萨了啊，利益别人，如普贤行愿品语，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祝福。那为什么华严经上佛说的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谁懂啊？真的本来是佛，不是假的。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从理上讲啊，天台大师讲六种佛，第一个从理上讲，人人都是佛，那人人都有佛性，本来是佛啊，从思上讲呢，那就有差别了。啊，理上是理就是佛，思上讲啊，名字即佛。你是个有名无实的佛。 为什么你现在是凡夫啊？你表演出来的是凡夫相，不是佛相。啊，那你要是接触佛法了，认真修行了，叫观行即佛。啊，你确确实实用佛的经典，用佛的教训，啊，在改变你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你真干叫观行。啊，观行再向上提升呢，相似即佛。啊，学的不错，很像。啊，相似佛。为什么不是真佛呢？你的烦恼习气没断。啊，但是你持戒持得很好。啊，三规五戒十善你统统做到了。啊，没断掉啊。起心动念还有啊。啊，言语造作你有理智慧。你有定功把它控制住，不起作用，这相似。啊，真正把烦恼习气断掉了，叫分真即佛。啊，分真不圆满，你是真的。啊，你的烦恼习气断掉一些，没断干净。真正断干净了，叫究竟即佛。你看佛分这么多种啊，理皆佛，名字皆佛，观行皆佛，相似皆佛，分正皆佛，最后是究竟皆佛，六种啊，这六种都在我们身上啊。啊，我们现在真干，真学，真干，这是什么位置？观行位置。我们做的还不像。啊，要做的很像的话，那就是相似。啊，那么在菩萨果位上讲，理那不说了，理是决定真实的。在中国，古人所讲的人心本善，人之初心本善，那就是佛家的理即佛。从理上说，你是圣人，你是贤人啊，但是你迷了，迷了，把事实真相看错了，想错了，你堕落了。堕落变成凡夫，啊，第一个错误，根本的错误，根本错误，自性里头没有我，我们执着自己是个身是个我，这是最大的错误。啊，真正的我就是自性，真如本性，也就是讲的真心。啊，真心怎么是我呢？真心能现万法，整个宇宙从哪的心现的？真心是清净的，真心是不生。那真心是万德万能，那是真的，那真正自己我们完全迷了，完全不知道了。那佛教佛的教诲 叫佛的教育。终极的目标就是叫我们回到自信。回到自信叫成佛。成佛成就究竟圆满。智慧圆满了。福德圆满了。相好圆满了。一切都圆满了。这叫利究竟苦。得究竟乐，佛教终极目标在此地。我们了解之后，向这个目标去迈进的。那佛法是教育，不是宗教。现在佛教变成宗教。自自然然随着产生很多很多的误会。啊，佛教是什么呢？佛陀的教育。名不正言就不顺。啊，我搞清楚搞明白了。老师张家大师劝我出家，我出家之后在台湾，第一桩事情向中国佛教会上书请求证明，名不正则言不顺。那我们自己要把这个名字搞清楚，佛教什么？佛陀教育，我用这个名称。啊，中国自古喜欢简单。啊，佛陀教育简称为佛教，但是现在佛教被人误会，不得不加两个字进去。啊，佛陀教育不要让人误会。啊，寺庙是学校，本来是学校。啊，寺这个名词从哪来的？很多人不知道。啊，寺。是政府办事的机关，这个机关很特别，直接归皇上管的称寺，啊，归宰相管的称部，啊，所以部有尚书，尚书就部长，有侍郎，侍郎就是次长，啊，宰相底下六个部。皇帝下面直接归皇帝指挥的办事的机构有九个单位叫九寺。啊，寺是永远不能撤销的永久设施的叫寺。部是可以撤销的，可以增可以减。啊，那不是永久的，寺是永久的。政府办事机关的寺的长官称卿，你看古时候三公九卿，三公是皇上的顾问啊，那是国事顾问，地位最高的。九卿是他下面九个办事机构的首长长官啊。那么佛称寺啊，佛教到中国来了，皇上成立一个新的，就是佛寺，白马寺，在第一个。啊，这个里面主管的人不称卿，啊，称住持，称方丈，啊，所以他是教学机构啊。佛教传的寺干什么？他干两桩事情。第一个，翻译经典，就是过滤的编译官。第二桩事情，讲解经典，啊，培养师资，因为是直接归皇上管的，所以佛教的传播超过儒。啊，儒家 书院没有佛教寺庙这么多啊，皇上管的啊，皇上管的，他跟皇家关系密切，属于皇家的一个单位，所以他的建筑可以用宫殿式的。啊，这就是国家对于佛陀教育的重视，对于佛陀教育的礼遇，它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啊，佛教确确实实把儒道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这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今天讲传统儒释道缺一不可啊。啊，像顶置三祖缺一个他就不能成立。啊，菩萨随顺众生。随顺众生呢，就是真正供养祝福啊，为众生着想，目标离苦得乐如何达到教育的目标啊？佛知道众生苦从哪里来，苦从迷惑来的。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你迷惑啊，于是你把这个事项啊、问题啊想错了，看错了，你就设错了，你就做错了，这些错误带来的就是苦果。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举一个小例子，道场，管理道场。为什么从前道场都那么兴旺，现在就衰败？啊，过去管理道场的人，对道场事他完全懂得。哪些人的管理道场呢？讲经的法师年岁大了，不能再讲课了，退下来管理道场。啊，就是他原先是弘法的，等于学校他是教员。啊，他是上课的老师，年岁大了不能再上课了，他退下来做职员，管理道场，他内行啊。啊，他知道这些老师需要什么，学生需要什么，他会照顾得很周到啊，所以他兴旺。那么现在的人呢，管理道场，他们有讲经的经验，他根本不懂的。啊，他不知道讲经的人需要什么，他也不知道听经的人需要什么，完全随他的主意，他喜欢的他做，他不喜欢的不做。这个道场怎么能不衰呢？啊，所以管理道场是一套有学问的。这里就讲了随顺众生的，这个众生要有这个比喻来说，你要随顺讲经的人，你要随顺听见的人，啊，一切设施能随顺他，他就会兴旺，啊，他做得很如法。 啊，那我们到斯里兰卡看到一桩事情，令我佩服五体投地，那就是教育。啊，在中国《礼记·学记》里提到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中国古代是这样做法，做得不彻底。啊，斯里兰卡彻底做到了。啊，教育是国家的大事，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你这个国家下一代好不好，全看现在在学校的这学生。能看出国家前途，一个家庭看他的子弟，你能看出这个家庭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前途。那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那最令人佩服的公费，啊，上学不要交学费，国家负担啊，所以不会有一个因为没有钱交不起学费而失学的，在那个国家没有啊，学生吃的穿的都是国家发的，学校来承担。啊，所以我跟总统见面谈到这个问题，我说你们国家这个财务的支出是不是教育摆在第一？他是的。这个开销是不是全国最大的开销？这国家怎么会没前途啊？啊，从小到大受过最好的教育，国家负责，其他的国家最大的开销军费啊，科学研究啊，把这个放在第一啊，这个国家不要。啊，他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人一定要做好人，要有善的念头，要有善的行为，他把这个摆在第一，纯净纯善的。啊，这个总统真有智慧。啊，我们谈得很投缘的。啊，说了马上就干。啊，我说我全心全意支持你。啊，你们的学校建成。啊，同时跟学校一起建的有个活动中心，活动中心呢，我给它起了个名字，阿弥陀佛大饭店，是活动中心。啊，这个中心的选址是总统选的。啊，我现在还希望总统给我们选一个宗教大学的中心，这个非常有意义啊。那么这个活动中心就将来全世界宗教活动的中心 啊，是台湾一个居士，他发心建的。啊，总统指定他，这个活动中心必须在明年11月以前建好。啊，11月是他的生日，他要办个大活动，就在这个中心办。中心第一个活动，他来开幕。啊，所以国家配合。啊，建造一切顺利。啊，在这个中心的周边，啊，高速公路看到了。还建一个小型机场，啊，全国从任何地方飞到那个地方是5分钟，啊，这个地方我们中一般中国人讲风水宝地，啊，应该给全世界的宗教团体、宗教互相学习，啊，在这个地方，下面是若与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佛弟子对佛最尊敬，那佛告诉我，成事这两个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佛务。我们对一切众生尊重，为一切众生服务。这个功德就是成事如来。为什么？如来是这个心，是这个愿。我们如果尊重如来，不尊重众生，如来会不尊重我。我在日本2004年参加联合国的会议，这个会议在日本开的，在那边主聊1个多星期，啊，结识一位日本基督教的牧师，我们在电视台，我接受他做了50分钟的访问，电视访问。啊，他提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啊，这个非常难得，他是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啊，他问我一句话。他是基督教，一般心量比较狭小，啊，排斥别人。那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我告诉他，解决的问题就在经圣经里头。他很惊讶，圣经哪一段？我说圣经上有没有讲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有，我说解决了。如果 你们神职人员，基督徒，只知道爱上帝，不知道爱世人，违背上帝的意思。我说你知道，你知不知道？上帝爱我，不爱你。他很惊讶，怎么上帝爱你呢？我是世人啊，上帝爱世人啊。那上帝怎么不爱我呢？我又爱上帝，我也爱世人，上帝肯定爱我。上帝不爱你，为什么？你只爱上帝，不爱世人。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只爱佛，只知道尊敬佛，不知道尊敬众生。佛不爱你，佛不尊重你。这就明明白的事情啊。那我们如何尊重诚实如来呢？要从对众生的尊重诚实做起。我们尊重众生，佛欢喜啊。那为什么我们代表佛了？佛的大慈大悲是抽象的，佛没在这个世界啊，那个慈悲怎么去表现？全靠我们这些弟子啊，皈依三宝的弟子，我们要把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做出来，为一切众生服务，佛菩萨就欢喜了，佛菩萨这才加持啊。你要没有做到，你是假的，不是真的，佛菩萨不会保佑你，佛菩萨不会加持你。这个道理你要搞清楚，搞明白，要不然佛是白学了啊！非常可能你天天对佛菩萨产生怨恨，你看我天天拜你啊，我天天念你的经啊，天天在供养你，你都没有保佑我，产生怨恨啊，佛菩萨不灵啊，难怪人家说佛菩萨是迷信啊，他信心就动摇。不是佛菩萨不灵，你自己没有依教奉行啊。你要真正依教奉行，哪有没有感应的道理啊？决定有感应，中国老祖宗教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话好啊。我们拜佛，佛不灵，回头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做错了啊？你要一反省，认真一检讨，你就发现我们做错了，佛讲的话我们解错了，我们做错了，我们说错了。啊，引起今天社会对于佛教起这么大的反感，这是我们的罪过，我们做得不好，叫人起反感啊，叫人家说佛迷信我们没有功啊，我们只有罪业。我们对不起佛菩萨，佛菩萨没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啊，这些值得我们深深反省。啊，真正原因是我们不懂规矩，我们不懂戒律。 所以我们也不懂得佛真正教诲的意义。开经偈上讲，愿解如来真实意。我们现在学佛的是不解如来真实意，都把自己的意思认为是佛的意思，全搞错了。是故敬业行人啊，因为上面讲的这些道理、这些事实啊，修净土宗的行人、修行人，应于众生广行饶益啊，我们应该对于一切众生要广行饶益，念念要为众生利益着想。那我们想要的，众生也想啊。啊，今天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安定。啊，生活安定，社会安定，才能成就道业。生活不安定，社会动乱，什么样的好事都不能够完成。那我们怎么帮助？啊，我们用的方法，释迦牟尼佛传的讲经教学。啊，天天我们自己在做，我们也把自己做的给大家分享。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空过，这是他负责尽职。啊，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他自己给我们做最好的示范，义务教育，没有收人家一分钱学费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你看经典里面所记载的佛的学生，在当时有很多是信仰宗教的宗教徒，宗教里面负责人，宗教里面的传教士啊，多跟佛学习，佛没有叫他改变宗教，没有。为什么？佛跟宗教不冲突，宗教你跟神的关系，父子关系，你跟佛的关系，师生关系，没有冲突啊，在家有父母，在学校有老师，不冲突啊。啊，所以人同自性，心同自理。我们能联想到，无论是哪个宗教，他们的教徒，他的教徒要跟释迦牟尼佛来学智慧，这个教主一定很欢喜。那我们家的人选，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大家都承认释迦牟尼佛有大智慧。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就讲过啊，要求真正的智慧，要到东方，到中国去学。啊，这段事情，很多回教徒都知道。 东方的智慧如实道啊，如实道真正能帮助你解决问题，解决个人的问题，得到的是心安理得啊，道理明白了，心就亮了，身心自在啊，帮助你解决家庭问题，帮助你解决公司行好的问题，帮助你解决社会问题，解决国家问题，解决全世界的问题。啊，所以佛的这句话念老特别强调啊，再重复这句话，所作善根，习施与之，指自己，指一切功德与善根，习戒施于一切众生，令彼离苦得乐。我们在净土宗无量寿经上看到的，啊，又如密教行人，在净土宗之外的密宗，啊，密宗经典里头也有，愿自己一切功德习施一切众生，众生一切罪苦，习戒由我代受。华严是显教最大的一部经典，佛在这里面教导我们礼事，圆满究竟的贤首过世有一篇论文，文字不多，写得非常好，把这样一部大经理论啊现象修行的方法果得全说出来了，真不容易 啊这篇文章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一共分为六段，前面三段讲宇宙的真相啊，宇宙万物说明真相，第四段讲我们修行基本的四德啊，第一个随缘妙用，我们真相啊，随顺，随顺就是随缘啊，随缘里的妙用，妙用是智慧啊，不是真正的智慧我们做不到啊，随缘是大菩萨曾做到妙用，妙用是不着相，也就是说他随缘是清净心平等心 是真实智慧，它不是烦恼，它没有染污，它没有分别，这叫妙啊！啊，第二，威仪有则。啊，威仪，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的仪态。啊，处事待人接物，有则就是有规矩，是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榜样。菩萨。啊，第三个，如何制止？这是讲我们的风度。啊，处事待人接物态度啊，如何制止是诚心诚意啊，用真诚心如何的谦虚和心待人接物，最后一句待众生苦。待众生苦落实在哪里？落实在前面三句。我们表演的规规矩矩，这也很苦啊，为什么？为众生啊，他不懂得孝顺，我把孝顺做出来给他看啊，他不知道尊重人，我对于一切人的尊重做出来给他看啊，不做出来，别人怎么知道？啊，胡小林教化他的员工，他公司老板，自己亲自去落实啊，洗厕所。给员工看，大家就知道了。啊，有一个员工也是被开除的。啊，这人走投无路，生了一场大病，向他求助，他负担全部医药费，把这人救活了。最后，这个工人感恩。啊，这么做给整个公司员工看的啊，这开除的很懒惰，而且服务只有10天，对他都是这样，何况对别人啊，整个公司的人心整个起来了啊，真正替别人着想，替员工着想啊，不是为自己赚钱啊，这是传统文化精神完全落实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他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融会贯通，落实到生活啊，落实到家庭，落实到公司啊，这个公司能够有前途吗？啊，好好经营，业绩决定超过稻盛和夫。啊，肯定超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